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8号星期三，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众院军委主席率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将会见蔡英文。众院外委会设立老虎工作组，加快对外军售。美国政府对小企业疫情纾困贷款被骗超过2000亿。纽西兰总理同习近平讨论双边关系同国际议题。内塔尼亚胡计划7月访华，但是声明美国是主要盟友。人权机构裁定荷兰晶片龙头 ASML 可以拒绝某国求职者。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率领一组跨党派议员6月27号至29号访问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新闻稿指出，美国国会议员在台湾期间将会同总统蔡英文会面，并且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的款宴，针对美台关系以及区域形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新一任国会今年上任到现在，已经有至少6个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国会议员在加强美台合作以及协助台湾发展自我防卫能力等台湾相关的议题都凝聚了高度两党共识。美国国会目前正审议金额高达8863亿美元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上星期相继表决通过这一项每年必须通过的重大军事开支法案。在今年的议案涉及台湾的相关条文，包括要求美国加强同台湾的网络安全合作以及军事训练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尔星期二宣布设立一个老虎工作组织，将美国在对外军售的几个主要领域的过程现代化，以便能够及时提供美国国家安全和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以及伙伴的需求。老虎 Tiger 是技术、产业和政府备战接触 Technical, Industrial and Governmental Engagement for Readiness 的英文缩写。在美国国会议员和产业界的压力下，美国国防部处理对外军售的老虎小组6月13号宣布了关于加快美国对外军售程序的政策建议备忘录。这个已经由国防部长奥斯丁批准的备忘录，包括了建立合同标准和管理武器交付速度，以解决军售压力樽颈的政策建议。共同领导这个小组的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邦板萨沙贝克当日在五角大楼的一个记者简报会说，国防部经常听到伙伴和盟友抱怨说美国的对外军售对他们是一个痛点，那也是为什么奥斯丁部长去年要在国防部设立专门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老虎小组。美国政府监管机构报告指出，美国两项协助小型企业度过 COVID-19 疫情的计划因为受到诈骗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法新社报道，小型企业处 SBA 的督察长办公室报告指出，我们发现欺诈者使用多种骗局，利用原本要协助有需要者的计划来窃取美国纳税人的金钱。27号发表的报告指出，可能被骗的贷款是透过经济伤害灾难贷款和薪酬保障计划的两项疫情计划发放。国会稽核处近期估计，美国政府提供大约46000亿美元资金作为应付疫情和复苏的用途。国会稽核处指出，这些款项之中大约有905亿美元截至2023年1月仍然未使用。纽西兰总理希普金斯率领贸易代表团抵达北京，星期二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纽西兰先驱报话，希普金斯同习近平在会谈讨论了纽中关系、中美关系、 乌克兰冲突、太平洋区域问题和人权问题。报道说，希普金斯曾经表示，贸易是他今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但是好似人权和纽西兰反对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军事化的议题，预计亦都会提出。澳洲传媒澳洲人报之前报道，纽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3月访问北京期间，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谈嗰阵，受到整整一个钟头的训斥。马胡塔26号表示，双方的确有非常激烈的讨论。纽西兰和澳洲外长以及国防部长原定在这个星期的会谈将会延迟举行。被问到是否涉及希普金斯访问中国，马胡塔表示，主要因为澳洲是密切伙伴，纽西兰方面希望有完整对话，会谈之所以押后是因为行程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二的声明说，他已经受邀访华，但是他在声明强调，美国依然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声明说，拜登政府在一个月前就已经了解到这次预期的访问。在中共全球搞渗透之际，华盛顿一直有关注以色列和中共的商业关系。以色列时报报道，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星期二表示，他们认为今次最初计划在7月进行的访华将会延迟到10月，也就是犹太教节日之后进行。内塔尼亚胡还向美国国会代表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和情报合作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将会永远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以色列总统艾萨克何索预计将会在下个月访问白宫，并且在国会两院发表讲话。负责处理荷兰歧视投诉的荷兰人权事务所裁定，荷兰电脑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ASML 可以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要求，拒绝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古巴和北韩等大约20个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求职者。鹿特丹的一个反歧视基金会对 ASML 的招聘做法向荷兰人权事务所提出申诉，认为荷兰法律并不准许基于国籍的歧视。不过 ASML 表示，违反美国法规将会导致该公司面临美国制裁的风险，并且可能导致营运陷入停滞。荷兰人权事务所在6月16号的裁决摘要表示，美国当局颁布的法规有时会在美国境外产生影响。ASML 在星期一的回应就对人权事务所的裁决表示欢迎。荷兰政府今年3月表示，介入美国压制晶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制裁，保护国家安全。中国制电单车在越南市场惨败。李强说不要脱欧，德法意新协议落局面。情报机构指，瑞士成为中俄间谍活动中心。俄兵变凸显袭风险，中南海寝食难安。斯里兰卡取消向中国出口10万只猕猴。下面是详细内容。曾经风行世界的中国制造，现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曾经在越南大行其道的中国电单车，在越南亦都遇到挖铁路。据大纪元报道，如果说美国是个汽车国家，越南就可以说是电单车的国度。越南城乡道路比较窄，一年四季气候适宜，人均收入偏低，这些是促成越南人喜欢电单车的原因，甚至成为越南人娶老婆不少得的聘礼。目前越南国内电单车消费量排名世界第四，亦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电单车的国家，超过4500万部，差不多平均两个人就拥有一部。据报道，21世纪初的几年，中国大陆电单车制造商曾经在越南风光一时，甚至一度将90年代中后期垄断越南市场的日本电单车踢出了越南。大约由1999年开始， 中国电单车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市场。一时间，乜嘢龙音、力帆、嘉陵、轻骑等中国电单车穿梭喺越南嘅大街小巷，而中国生产嘅电单车就昙花一现。冇几年啫，就俾日本企业同越南消费者联合反击。目前日本牌子再次统领越南电单车市场，中国牌子就几乎唔见咗影。其中本田越南、雅马哈越南、台湾三洋、铃木越南同埋比亚乔越南五大制造占比超过95%。其中越南消费者最喜欢本田，一直占有大约80%左右的市场份额，其余份额就被另外几个牌子瓜分。现在中国电单车在越南市场的占比已经跌到不够1%，在河内市和胡志明市，就算当地规模较大的电单车商店也都不容易见到中国电单车。据店员表示，店铺销售的大部分电单车都是越南国内组装，核心组件靠入口，也都有些车款型号是原装入口。而中国出产的电单车市场主流印象是两三年就坏。据分析，中国企业在越南遇到滑铁卢原因有三。第一是恶性减价。中国车打入越南市场初期，消费者发现它的外观和日本车好似，但是车价就只有日本车的一半。不过价格狂减必然会导致车厂为了缩减成本而降低品质，于是就制造伪劣的产品。第二当然是品质低劣。第三是日本企业还击。2022年起，本田推出廉价车款，加上品质的力量，日本企业再次重夺早年占据的市场。品质为王，中国企业价格恶性竞争的时候，日本企业除了降低价格之外，还进一步提升技术和品质。越南人很快就发现日本电单车是贵一点，但是很结实，能够用十几年，维修次数也都很少。而中国电单车看似很便宜，但是两三年货仔就报废，因此中国电单车很快就被讲实际的越南人淘汰。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又将焦点放在越南电动电单车的市场，又想在新能源领域超越日本企业，但是顶着已经跌到谷底的中国制造口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吗？李强近期访问德国，对德国商界呼吁说，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够人为夸大或依赖，更加忌讳西方国家将依赖和不安全画上等号。刚刚这头讲完，现在又有德国企业给颜色去看。德国机床公司德马吉 DMG Mori 是全球排名第三的机床企业，他们近期通知中国企业，对他们厂家在中国大陆的每部机床都要加装位置感应装置，即是 RMS 机床搬迁安保装置。亦即是说，如果中方的人移动这些机床位置，感应装置就会启动，机床就会马上锁死，导致无法使用。这个时候就需要该厂的授权代表才能够解锁重启。如果查明机床是因为未经授权的技术出口，或者违反使用出口限制，就可能被拒绝重启。在之前，出售机床的企业会不定期派人上门，了解机床是否还在原来的位置，现在安装感应器就更方便控制。这件事在大陆引发热议，甚至国内有人批评反驳说，这些高端机床在中国的使用是戴着脚镣手铐，德国企业是欺人太甚。中国甘肃一名机械工程师向自由亚洲说，德国企业这个规定是怕中方将机床用于军工产品。网上的影片说，因为机床作为工业武机，可以是民用亦都可以是军用，这种限制设备移动的方式是西方国家限制军民两用的一种手段。中国大部分购买高端机床的企业在购买合同里面都声称是用于民用产品，不会加工军方产品。 但是中国国内使用的精密加工机厂基本上用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两间企业生产的。这种机厂和普通机厂不同，它的用途就是这么多，基本上其他人都知道买来是做什么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说，德国企业除了担心这些机厂用于生产军用品，也都担心中方将它用于生产受国际对中国实施限制的产品，譬如用在无人机或者航空母舰等。目前西方国家实施对中共去风险的做法，一方面虽然继续同中国做生意，但是中共企图得到的高端技术西方是不会给的。而李强刚刚访问完德国、法国回国，德法两国就联合刚刚被中共游说续签一带一路的意大利，商议怎样自给自足，买得中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的部长宣布，三国将会在扩大采矿、炼油和回收领域的数据共享以及采购合作，来减少在中国等其他国家入口原材料的依赖。三国部长是在柏林举行的经济及工业部长会议达成协议，并且指这是标志三国在欧洲产业政策的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三国还表示将会举行更多的三边会议，加强在欧洲层面战略问题上的合作。瑞士情报部门26号发出警告，瑞士是众多国际组织的所在地，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加剧了大国之间的对立，全球正在转向由美中之间的系统性较量形成两极世界秩序的时候，瑞士成为俄罗斯和中共间谍活动的中心。瑞士联邦情报局 FIS 负责瑞士的反情报窃取工作，该机构在年度报告里面警告，联合国或者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维护和平和安全的国际组织的有效性持续下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稳定的世界新秩序。情报局指俄罗斯破坏了欧洲基于规则的和平秩序。总体来讲，瑞士的安全局势正在受到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影响。 FIS 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出现系统性竞争，但是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仍然将会是瑞士安全环境的焦点。外国间谍活动主要是俄罗斯和中国，对瑞士构成的威胁仍然很高。情报局揭露，在欧洲瑞士是在外交掩护底下展开活动的俄罗斯情报官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部分原因是瑞士作为众多国际组织东道主的角色，包括联合国的欧洲总部以及多个联合国机构的总部都设在日内瓦，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外交官聚集在日内瓦参加这些机构的各种会议。该机构表示，乌克兰战争迫使他们将监控范围扩大到目前为止很少受到关注的地区，例如土耳其、印度和欧亚经济联盟，因为俄罗斯正在利用这些国家的公司进行采购。阿格纳军队进入莫斯科又很快撤兵，但是中共党传媒就一度沉默。俄罗斯出现内乱，急于寻求中共的支持，但是中共采取了骑墙观望态度。有分析说，中共领导人未敢指点江山，亦都凸显了中共领导人面临的风险。阿格纳这件事件毫无疑问会令中共未来的内斗更为激烈。即使习近平不断巩固对中共武装力量的控制，但是他是否真的拥有全面指挥权呢？尤其是上星期拜登公开质疑习近平对中共军方间谍气球飞过美国并不知情。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张太明表示，俄罗斯发生的事将会导致习近平继续对军队保持怀疑。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说，兵变会令习近平疑神疑鬼，不知道哪个是自己身边的普里戈任，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一些似普里戈任。有时事评论认为 习近平不单止会加剧对军队的控制和防范，亦都加剧他对身边官员的防范。例如在中共党内的排名二号的李强，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虽然是习近平的亲信，但是习近平仍然处处防范他。今次李强访问德国，被德国媒体批评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未接受任何媒体记者提问。一位德国政府发言人亦都表示，我对此深感遗憾。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认为，咁讲明一系李强系非常唔自信，怕一啲敏感问题唔好回答。如果唔系嘅话，就系权力弱到乜嘢都唔讲得，任何事都要得到习近平向佢指明方向之后，佢先至可以回答。咁系而家中共政治生活中非常异常的一个现象。另外，习近平日前向新一届团中央成员呼吁，显示他在清零团派之后不放手，继续整治。他要求团中央成员敢于刀刃向内，重心推进团的改革，全面从严管团治团。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说，瓦格纳事件怎会不令中南海寝食难安？又有誰能夠保證軍中黨中還有血性的人不會捉住時機利用民意，在某一日仿效瓦格納的普里戈任逼宮？都說世事難料，說不埋哪一日中南海會爆出一個震驚世界的大事件。印度洋島國斯里蘭卡26號表示，原本向中國出口大約10萬隻瀕危猕猴的計劃，在动物爱好者的强烈抗议和法庭诉讼之后将会取消。据悉，这种猕猴是斯里兰卡独有的，这些马骝因为头上极具特色的毛发而被当地人叫做曾母猴。斯里兰卡2023年在受保护动物名单剔除了几个物种，包括所有三种马骝以及孔雀，但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将猕猴列为濒危物种。斯里兰卡农业部长阿马拉维拉4月透露，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评估出口10万只当地猕猴到中国动物园展出的建议。北京方面声称是为全国1000个动物园引入马骝。斯里兰卡农业部亦都认为此举附带可以解决动物在斯里兰卡破坏农作物的问题。但是媒体报道猜测，中方可能是希望在斯里兰卡获得大量马骝用于医学研究。这个星期一，斯里兰卡野生动物保护部 DWC 通知上诉法院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向中国出口马骝。这宗诉讼是30名野生动物和环境活动人士提出的。一名法院官员向法新社表示，州检察官代表 DWC 通知法院不会将马骝出口到中国或者其他地方。野生动物爱好者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说这对于斯里兰卡野生动物保护来讲是一个好结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昨天在本台 TV 频道的社区发出了一张这样的相片，配上的文字是一名浙江网友跑到德国举牌拥护李强，只是看举牌的内容，他到底什么居心我就不讲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样搞李强应该危险了。在这张相下面，观众的精彩留言简直是搞笑。有观众说，我竟然无言以对，那真是一个人才。就是说李哥有带着浙江商会武装政变啊！这个后生仔，他同时整了两批人，一个是浙江商会，一个是李强，他的目的就是将这两批人消灭。如果能够再加上一句拥护蔡奇接任总理就更好了。这个活动要一个月搞一次，身边的人全部拥护一次，中国版的瓦扎纳就成军了。还有观众说，强哥冤枉啊，推他出去死真是够狠，他同李强有仇啊。自从普利戈任这件事之后，的确是给了某些人做了一个沉浸式的被推翻的体验， 亦都真係打開咗好多人一種新嘅思維方式。所以喺中共呢一種人心惶惶、各懷鬼胎嘅當下，我覺得中國大陸嘅朋友，你睇邊個官員唔順眼嘅，你呢亦都唔使跪地叩頭求青天大老爺做主開恩啦，你就打開思路，你就擔起大旗支持佢，支持佢競選國家主席，支持佢地方獨立，支持佢佔山為王，支持佢萬歲萬歲萬萬歲，跟住你就可以坐低剝花生等睇戲啦。你睇下咁有冇得諗？
全亞格納將從白俄羅斯攻擊烏克蘭首都，波蘭恐怕介入。6月27日爆料簡訊，美國國會議員說美國公司必須停止與中共的 AI 合作。團中央高層大清洗前奏，習近平向新一屆共青團提一要求。重慶醫院食堂飯菜中再現老鼠頭。大家好，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日，俄罗斯安全局宣布亚格纳武装叛乱已经结案，不会被刑事起诉。同时俄国国防部宣布准备接手亚格纳的军事硬体装备。普利戈任的私人飞机已经降落在白俄罗斯一个军用机场，担心北约东翼受到威胁。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德国将在立陶宛境内永久部署一支规模为4000人的旅级作战部队。请听报道。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说，我们向亚格纳集团提供了一个废弃军事基地，并聘请指挥官做白俄罗斯部队的顾问。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尽管普京承诺进入白俄罗斯的亚格纳很安全，但是千万不要当真。卢卡申科在2020年就曾将33名被捕亚格纳雇佣兵当成交换筹码移交，甚至都不算引渡，给了莫斯科。白俄已在明斯克东南方兴建一座可容纳8000人的军营给亚格纳。传闻亚格纳军队目前以非常规的方式大量进入白俄，1000多辆武装车辆、坦克亦将随后开进。可预见亚格纳主力进入白俄罗斯后将开始大量招兵买马，再建立起6到8万人的队伍。据亚格纳官方 Telegram 消息，他们将持续招收年龄介于22至60岁之间的男性。但芬兰前军情局首长托维里指出，这次的兵变让俄国人看穿普京其实是个软弱的领袖，挑战国防部高层亦不会被惩罚，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理会征召令。不过此事还是引起乌克兰将从北面迎敌的疑虑。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波兰拥有数量较多的陆军，因地理位置近邻白俄，在俄乌战争中亦被赋予了西方与俄罗斯冲突前线的地位。 Alice Chan 认为，如果普利戈任真的敢从北面对乌克兰下手，波兰介入冲突的可能性是100%。如果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联手，一定会攻打明斯克，因为几乎没有了，下一个就是波兰的华沙。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26号拜访立陶宛首都时表示，德国会遵守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承诺，承担北约东翼的防御工作。此前德国官方曾说，立陶宛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建成德国需要的兵营、军人住房、物资仓库和训练场。立陶宛总统鲁塞达25号表示，若果白俄罗斯同意接待普利戈任，北约一定要加强北约东翼的安全，直接在白俄边界增兵。另外第一军情27号表示，在亚格纳进军莫斯科的途中连续击落了多架俄军飞机，其中一架军机是伊尔 22M， 这个是俄军的空中指挥所。分析家阿尔克斯尼斯认为，机上或许有包括一名高级将军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估计亚格纳至少击落了一架伊尔 22M 和5架直升机，死亡人数或达30多人。如果情况属实， 伊尔22M 机上的成员全部阵亡，他们的身份成谜恐怕亦不会公开。普利戈任可能亦意识到雅格纳这次闯了大祸，承诺赔偿死者人均5000万卢布，但是如果军方高层无法给家属合理交代，将会使军心更加涣散，凝聚力更加分崩离析。27号普京再度发表谈话，表示雅格纳集团是由俄国政府预算全额出资。雅格纳和其创办人从2022年5月到今年5月为止，就从俄国国防部收到860多亿卢布。此外，普利戈任的外汇公司协和还另外获得政府合约供应俄军餐饮，赚了800亿卢布。普京不点名的话，我们当然会调查所有这一切。但是普利戈任爆料，从2014年至2022年，顿巴斯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与寡头们掏空了，将军们用死去的士兵名额食空饷，4万卢布军饷被克扣了2万。俄军最初进入乌克兰根本不注重打仗，反而望住将占领区的财物设备打包运回俄罗斯。俄军指挥官混乱不堪，导致伤亡惨重，反而乌军却越来越强，越来越会打仗了。另据半岛电视台网站27号报道，中国驻欧盟大使、中国外交部军备控制部前负责人傅聪表示，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其1991年领土完整的目标，其中包括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半岛。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突然表态释放何种信号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谈一下你对此事的看法。
26号网传视频显示，在广西藤县政府门口，一个手持一把菜刀的农妇被一群着装的执法人员围堵追赶，只见这些人拿着盾、电棍和好像叉一样的长棍攻击农妇，农妇只是用菜刀抵挡他们的攻击，没见伤到哪个。网友们感慨，是什么令一个农妇举起了菜刀？请看报道。
推特账号新闻观察发出视频显示，一个小孩已经奄奄一息，他的父亲决定放弃治疗，因为同孩子医病，父亲已经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而且四处举债。父亲托着孩子的面，轻抵孩子的额头，充满了不舍和无奈。而另一个视频显示，近日习近平宣布向非洲捐献600亿美元支持，痛批习治国一边往外大撒钱，一边在内制造人间地狱。知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刚成曝光登上一个恶人榜网页的两名香港执法人员，分别是香港国安处副处长蔡展鹏、香港警务副处长、国安处成员刘志慧，两者都协助中共监控香港市民的主要爪牙及负责人。该恶人榜公告称，我们呼吁全体民众，当你们遭遇任何中共军、警特、政法、政工人员或者他们雇佣的黑社会打手欺诈、掠夺、虐待、殴打、残害、扣陷和枉法的时候，请将他们的罪行记落来，我们将会定时的将所有的恶人信息提供给美国国会以及相关的人权组织，协调推进各国一起落实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定会让这些作恶者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
美国陆军前副部长、国会议员帕特里克·麦菲6月27号在福克斯在霍士新闻网上撰文说，美国不应该对中国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抱有幻想，而必须打赢新的诺曼底战争。请看报道。
麦菲在文中说，美国正处于与中共战略竞争的关键时期，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将再次发挥核心作用。他说，中共的间谍气球飞过我们的国家，其黑客不断攻击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尽管如此，一些美国科技公司仍然痴迷于进入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并且心甘情愿地支持中共的军事发展和人权虐待。例如， 微软研究中心在中国长达25年之久，推动了中国的 AI 发展，在中国开发了战略性的人工智能技术。微软甚至向中共披露了其软件中的网络安全漏洞，然后中共利用这些漏洞攻击美国政府。文章接着说，微软并不是唯一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公司， IBM 和戴尔在中国市场上亦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他们作为合作伙伴来推动美国的利益，因为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都是我们的三倍。麦菲指出，微软和其他在中国有巨大投资的美国公司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就是为了利润和获取中国庞大的经济市场。他强调，当中共关押数百万人在集中营时，美国的价值观要求这些公司不能够袖手旁观，我们不应该对中共有关新程式、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企图抱有幻想。他还表示，中共正在积极追求人工智能和技术发展，采用政府整体参与、产业协作的政策，其中包括对人工智能在军事应用中的研究，特别是在先进决策方面。中共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旨在将战争方式从信息化转向智能化。他呼吁，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公司选边站立，是选中国共产党定是选美国人民的国家安全。他说，政府亦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微软这样的公司将核心技术交给中共。我很高兴看到政府和国会都在考虑限制对外投资的新措施，涉及到中共的战略领域，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文章的最后，麦菲强调，这个是我们的诺曼底时刻，外国主义要求我们团结在同一阵线上，确保这些突破性技术体现民主和美国的价值观。我们这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不希望我们的子女参与不必要的战争，尤其是能与削弱美国技术和导致优势的人工智能军队对抗的战争。
团派在中共二十大上遭到团灭后，习近平再出手整治团派。习近平日前在和新一届团中央成员谈话的时候，要求要刀人向内，管团治团。请看报道。
中共共青团中央6月26号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现年53岁的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东接替何君科担任中共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南海和团中央新一届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讲话。习近平首先肯定，中共十八大以来，共青团发生了深刻变革，团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更加积极健康向上，形象焕然一新，但仍要敢于刀刃向内，全面从严管团治团。他还再次提到年轻人要能吃苦、肯奋斗。在这个之前，习近平多次对共青团提出警告，他批评共青团空喊口号、形同虚设、高位直坦、四肢麻木，讲科技讲不上，讲文艺讲不通，讲工作讲不来，讲生活讲不对路，跟港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那当然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习近平还曾批评共青团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并告诫共青团官员不要成日想着想升官，亦不要幻想做接班人。当时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为了权力布局，有意打压团派。共青团向来被称为中共党的接班人和后备军。1980年代以来，共青团出身的干部在官场吃香，共青团成为被提拔干部的快车道。前总书记胡耀邦、胡锦涛都曾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后来成为最高领导人。团系统出身的官员过去常以接班人自居。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位以来，令计划等团派高官纷纷落马。李连潮在十九大裸退，中共二十大上，中共最高层团派遭到清零，没有一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前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 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团派在二十大被清零后，习近平着手打造自己的共青团系统。新一届团书记亚东已经53岁，是就任时年纪最大的，而此前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大约在38岁至49岁之间。有观点认为，启用年龄较大的亚东出任中共团书记，可能是习近平想破除外界对团中央书记可能会成为中共总书记接班人的睇法。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希望之声话，而家呢个共产党遇到接班人危机，就是佢点样传落去，佢传唔到佢哋嘅子孙，咁就传到红三代。呢啲红三代大部分都系县跨子弟，亦冇嗰个能力去接呢个革命政权，所以佢里面矛盾仲系有噶。共产党呢个专制一直系靠政治清洗巩固政权，佢一日唔清洗嘅话，咁就巩固唔到。所以呢个刀刃向内是一个政治工具，这个刀不仅斩香港人，斩新疆人，他亦斩他内部的政敌。
据大纪元27号的报道，继江西高校的食堂饭菜中出现老鼠头事件之后，6月27号有重庆市民爆料，在当地一家医院食堂的盒饭中亦食出了老鼠头，网民调侃说，这个不是鸭肉吗？请看报道。
27号，重庆一家医院食堂饭盒中疑似食出老鼠头，冲上百度热搜榜。网友爆料话，在重庆市寿山县中医院食饭盒，在芋头烧鸭菜中食出了老鼠头。大陆媒体报道，涉事医院行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话，事情在调查中，暂时仲唔能够下结论。医院的食堂是通过正常流程招标的，不是医院的部门等等。西部决策网报道话，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异物在公安那边，目前正在同公安机关对接调查呢件事，有调查结果后会公布。网民嘲讽，呢啲唔系鸭肉咩？边度系老鼠？人家都话系芋头烧鸭，呢个明明就系鸭肉，上次嗰个咪又系鸭颈。好啦好啦，唔好继续啦，鸭肉鉴定完毕。仲有人话，唔好乱讲，明明系鸭颈。网民之所以用鸭颈嘲讽，系因为6月1号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食堂饭送被爆出现老鼠头，但学校同市场监督管理局都坚持讲系鸭颈。民众纷纷质疑呢种讲法，认为呢个系现代版嘅指鹿为马。响巨大嘅舆论压力下，江西省成立调查组，响6月17号终于承认是老鼠头。
习近平可能制造灰色地带冲突，不排除主动开战。多间金融机构下调中国今年 GDP 预测，专家指中国经济好糟糕。中国中高龄劳工陷失业困境，35岁就被职场抛弃。因为话中国经济唔好，知名财经大 V 吴晓波遭到禁言。南京高校领导染指人妻，男子愤而实名举报。四川汶川突发山洪泥石流，已导致7人失联。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爆发闪电政变的同一日，中共出动军机绕台，其中8架次穿越台海中线，并接近台湾24海里线。专家认为，习近平可能会策动一连串灰色地带冲突，来考验对手的底线，并争取对美国的政治胜利。
海峡中线一直是台湾和中国之间的非官方缓冲区，它海岸24海里是台湾官方定义的比邻区范围，12海里是领海范围。此前中共军机经常骚扰台湾周边空域，但是从去年8月份以来开始定期穿越海峡中线，今年已经数次接近24海里线。3月份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警告说，今年台湾必须对共军突然进入领土、领海、领空附近保持警惕。俄乌战争同中共誓言支持俄罗斯， 催生了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欧美空前团结，并且为对抗中共加强印太布局，台湾就成为重要一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美关系和中共对台湾的野心出现密切关联。美国之音26号发文说，习近平5月底在中共国安委会议上提出极限思维，这种讲法源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带有化被动为主动制造极端的策略，可能代表中共将要制造一连串灰色地带冲突，令美国等对手因为畏惧不确定性而却步。前中共中央党校旗下媒体《学习时报》副编审邓月文表示，习近平在这一次国安委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极限思维这种讲法，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战争准备，对一切极端状况做出最坏的打算，而是敢于斗争，主动去创造一种极端情况。邓月文解释第二层含义话，就是当面对不利事态的时候，为了震慑对方，主动将情势推到极端，试探对手的底线和意志。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提出的极限思维意思是做好战争准备，而不是主动出击。不过现居美国的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持不同的看法。胡平认为不能够排除中共主动出击。例如中共想统一台湾，虽然仍然忌惮动武，但是很可能设想如果动用极端手段，是不是反而有利解决台湾问题。这个亦都是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极端思维之下，中共恐怕会加速攻台的进程。胡平说，中共政府自吹和平崛起，但是这个是一种误导。中共建政70几年以来多次主动参战，包括介入50年代的韩战和发动1979年对越战争。尤其中共长年残暴镇压本国人民，根本不是和平崛起。胡平说给美国之音知，怎能够设想中共对本国人民的暴虐压迫永远只限于对本国人民呢？当他有一日强大了，他依然是只是对本国人民才压迫才欺负，而对外国人始终不压迫不欺负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了建立稳定的美台关系，6月27号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斯率领两党国会代表赶赴台湾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美国在台协会声明指出，代表团成员包括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史密斯、加州民主党人加拉门迪、佛州共和党人米尔斯和夏威夷州民主党众议员吉尔德田等人。台湾外交部证实，美国代表团将会在礼拜三和蔡英文总统会面。这一次访问正值美中关系的敏感时刻，此前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但是两国面临的僵局并未得到缓和。这一次的台湾之行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在今年的第三次公开访台。 CNBC 认为，作为国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的这一次访问会受到包括中共和台湾两方面的重视。国会对台湾等地缘政治敏感地区的访问通常会行程保密。罗杰斯访问台北之际，拜登政府正在采取多项措施，旨在调整美中关系。布林肯6月在结束中国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承认，两国关系仍然正在处于不稳定的阶段。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国经济在第一季走高之后，第二季呈现回落之势，多间国际金融机构亦都因此纷纷下调中国今年 GDP 预测，譬如高盛将预测从 6% 降到 5.4%， 瑞银将预测降至 5.2%， 2024预测亦都降至 5%， 野村将预测从 5.3% 降至 5.1%， 并将2024预测从 4.2% 降至 3.9%。巴克莱预测今年中国 GDP 为 5.2%， 法人普遍认为中共政治局会议可能要到7月底才会推出重大财政政策支持。这样中共可能推出怎样的经济刺激政策呢？能起多大作用？
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而家基本上冇推出足够嘅经济增长嘅动能，因为而家出口唔得，投资唔得，消费亦都唔得，三驾马车都熄晒火，所以中国经济而家其实系好糟糕嘅，所以好难去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嘅展望。吴家龙分析，中国经济所依赖嘅投资模式一共有四种，第一种系外来直接投资，喺制造业方面，亦就系后来所谓嘅世界工厂。第二种是基础建设投资，叫做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这一种交通运输相关的建设。第三种就是国营企业的固定投资，例如钢铁业、石化业。再来一种就是房地产投资，总共有四种投资模式在这里驱动中国经济。这些投资模式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段性任务，也就是说已经饱和。现在看起来，中国政府如果要继续依靠他掌握的基础建设投资的话，那只会是挖个氹给自己跳，因为这些都饱和，外来直接投资目前是在这里撤离。那中国经济要怎样改革才有出路呢？吴家龙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应该依靠的就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而民营企业的投资这个概念完全没有在习近平领导的当局的构想里面。正正相反，他们对民营企业，尤其是网络平台企业，是用共同呼吁、用产业监管这样的名义对他罚款、对他限制、对他打压。从滴滴出行、蚂蚁金服、阿里巴巴、腾讯等等，可以见到很多中国的大型民营企业其实变成当局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拿来当作共同呼吁的对象。讲得好听一点叫做捐款，其实亦是变相加税，因为中共的财政压力很大，所以民营企业变成被开刀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有不确定性，所以为什么疫情解封之后民营企业并不敢投资，大家都在想办法保护既有的财产，甚至于就转移到海外。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投资模式里面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民间企业的投资。在近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说，中国大陆的 GDP 设立 5% 的增速目标属保守估计，中国在202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对此，吴家龙认为林毅夫基本上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一路唱好中国经济，但是可能反而帮了倒忙。他说，你说要超越美国，那你将美国等于是从沉睡中叫醒，美国就同你搏命，美国就拿出他所能够拿出的各种手段来打压中国经济，限制你的发展，这样好吗？按道理，中国经济应该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卧薪尝胆这样一个姿态，不要去刺激美国，不要去叫醒美国，这样不是好好吗？中国如果利用美国来壮大自己，不是好好吗？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在这里说我们2023年要超过美国，何必这样敲锣打鼓呢？所以林毅夫其实是在这里帮倒忙。吴家龙认为，基本上现在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习近平所提供的领导方向是错误的，因为他是直接破坏了美中关系，而没有了美中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基础就会动摇。所以针对林毅夫的这个预测，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因为高成长可能超越美国，只能够说他是自我勉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大国的经济发展根本不是这样玩。
中国除了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不断飙升之外，35至49岁中高龄劳工的失业问题亦都已经开始浮现。
美国南华早报26号报道，曾经在杭州某金融机构担任主管却被裁员的 Mia Fan， 失业之后陆续向各大人力资源网站发送超过70份简历，不但只得到的回复不多，而且都没达到个人预期的待遇和条件。一些企业主甚至表明不考虑超过35岁的求职者。Mia Fan 感叹，不知为什么就业市场对中高龄劳工不友善，他先前被裁员的时候亦都没说明具体原因，只是说编制已经满了。 佢唔想失业问题造成屋企人嘅担忧，仍然每日朝早出门假装翻工，但系实际上就系喺咖啡厅入边。而佢亦都唔感觉孤单，因为咖啡厅入边有好多人同佢一样戴住手提充电、叹免费冷气，但系就唔点咖啡嘅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话：，估计中国35至49岁嘅中高龄劳工大约4.3亿人，占总劳动年龄人口嘅将近一半。上个礼拜，佢喺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话：，呢啲中高龄劳工被裁员之后更难揾到工作，就业同社会政策应当关注佢哋。据招聘网今年稍早嘅调查，中国85%嘅劳工都认为职场入边似乎设立咗35岁嘅门槛，有60.2%嘅受访者呼吁应该打破呢一个年龄歧视。下面系一组简讯。6月26号，中国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嘅微博账号被禁言。微博话佢炒作失业率、散布抹黑证券市场发展等负面有害信息，发布攻击否定现行政策同管理制度嘅内容。对此，有网友忍唔住嘲讽表示：先唔好讲失业率，但系中国资本市场仲需要抹黑咩？唔通我哋日日见到嘅绿油油系假象？开玩笑话，分明系绿色，老吴偏要话系黑色，呢个唔系抹黑系乜嘢？仲有人叹气咁表示：而家中国嘅言论自由比大清时代仲不如，而家敢讲真话嘅人只有越嚟越少，可悲。解决唔到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嘅人。6月26号，南京一名男子实名举报晓昌学院嘅副党委书记杨仲学同自己妻子长期有染，并且接连放出5段影片，证据确凿。晓昌学院宣传处表示，已经成立调查组，后续会出官方声明。男子举报妻子出轨南京一高校领导嘅词条，好快引起网民关注及热议。有网民惊呼：以前反腐靠小三，而家反腐靠老公，越嚟越多嘅老公戴住绿帽，勇敢咁企出嚟。6月27号凌晨，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境内棉丝镇板子沟、威州镇新桥沟两处突发山洪泥石流灾害，经排查有7名民众失联，当局称正喺度全力搜救之中。
虽然中共一直推人民币国际化，但最终敌唔过市场对美元嘅青睐。有分析认为，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咗吸纳人民币嘅能力。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6号在岸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都跌破7.23关口，刷新去年11月尾以来嘅新低。因为如果各国手里边嘅人民币无法攞去买东西，就只会令大家抛售人民币，而咁系人民币下跌嘅主因。今日有消息称，美国 James O'Keefe 媒体集团了解到不知情嘅公民，尤其系好多美国老人嘅姓名同地址，被用嚟向 AdBlue 每人捐赠$数千。O'Keefe 声称60%以上嘅捐款来自中国，然后被输送俾民主党候选人同事业。AdBlue 系一个非牟利组织，系喺2004年6月成立，向左翼非牟利民主党候选人同进步团体提供在线筹款软件。在解除封控好耐之后，目前加州、奥克兰或邻近旧金山同帕克莱地区却仍然保留住保护租客的禁止驱逐令，咁令好多小房东叫苦连天。好多租客明明上住班有收入，亦唔交租，令到房东们负债累累，只好企出嚟抗议。根据美联社引述普林斯顿大学驱逐实验室跟踪30个城市同10个州的数据显示，阿拉米达市解除禁令之后，5月的驱逐申请数量大幅增加，有超过500份，比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平均300多件几乎高出一倍。
好了，今日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